扫帚星小五的两个兄弟一听金果银儿的名字，吓得噤若寒蝉。两个兄弟媳妇儿却忍受不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跑到门外嚎啕大哭。正巧啊，金果银儿从乡里开会回来，当街问案，骗局败露。扫帚星小五和大太子跳出后窗逃走，小戏子家当真是最保险的避风港了。
你们躲在屋里，谁也不许吭声。
小戏子低声吆喝大太子和扫帚星小五，我也并不例外，跟他们一起享受着同等待遇。大敌当前，小戏子披挂上阵，我最爱看他跟金国婴儿打嘴仗了。
妹子，我那个钻狗洞打野时的孽障，还有那个叫春脑篮的小骚货，是不是躲在你家了？
金国婴儿进门也不嘘寒问暖，直通通的就是一个当头炮。小戏子轻摇一把芭蕉扇，不慌不忙，不冷不热，不咸不淡，吭哧笑道：“
哼，你是日本鬼子大扫荡，还是还乡团清香啊？”
金果银儿白瞪他一眼，强压住火气说：“
你甭跟我嬉皮笑脸，赶快把那两个小兔崽子叫出来。”
小戏子背靠着房门，嬉笑道：“
我要是不叫出来呢？”那我就拆墙扒房，进屋掏螃蟹。
金国婴儿撸胳膊挽袖子，摩拳擦掌要动手。
打砸抢吗？就是要打砸抢，打砸抢犯法。甭跟我假充行家啊，我这个当村长的比你懂。知法犯法罪加一等。脑袋掉了碗大个疤。哎呦，金果银儿，亏你说得出口啊。
小戏子抖的甩了个高腔，吓得花丛当中的彩蝶纷飞，树上的麻雀惊叫四散呢。
你觉得你是榆林村的母皇上，跺一跺脚四脚乱颤，吐口唾沫能飘大船？我姓榆的丫头专不怕鬼画虎，舍得一身管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哎呦，瞧瞧，猫皮狗脸，捅一指头就呲牙扎毛。
金国婴儿被小戏子一通臭骂，就像斗败了的画眉，一下子变成了贱骨头了。
哎呀，好妹子，姐姐走得干渴，又窝了一肚子火，放我进屋喝口水，凉快凉快。屋里躺着我的野汉子，怕你见面分一半。我吃皮你吃馅儿，你吃肉我喝汤，我不要一半，只尝两口。他全身筋骨皮肉，头蹄下水，还不够我一个人嚼的嘞。他是谁？谁是他呀？此人在江湖上大小有个名声，说出他的名字吓死你。南京到北京没见过驴屁股打补丁，我生吞豹子胆，不怕邪魔鬼祟。你真想见一见他？想得挠心，馋得口酸。啃我吃剩下的骨头，把两根肘棒子赏我吧。
这两个大同小异的女人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火穿一条裤子拿我寻开心取乐呀。气得火在我的五脏六腑当中运行奔突，暴跳如雷，大吼一声：“金果婴儿，小戏子，你们这两张嘴还不如抽水马桶呢。”
哟，原来是老相好啊。
金果婴儿疯笑着大叫：“
妹子，要是别人我不跟你分斤百两，老相好似梦就得齐齐整整由我办善。”
哎，金果婴儿，这屋里有你的儿子儿媳妇，你嘴巴干净点行不行？
我粗脖子红脸，挥拳抡胳膊，不许你干涉他们的婚姻自由。哎，我支持他们的自主行动。哎呦，我撑腰啊，大太子也壮了胆儿，狗仗人势汪汪叫：“泰山压顶不弯腰，我们坚决按照既定方针办。”
小子，胳膊拗不过大腿。
金果婴儿胸有成竹，嘿嘿冷笑：“
哼， 我下令不给你们开介绍信，你们到乡里啊登不了记。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。
扫帚星小五也从小戏子的床下爬出来。
我已经怀上了大太子的孩子，连娘带子另嫁他人，买一送一，货卖与十家。
大太子大惊失色，扫帚星小五递过一个闪电的目光，他才恍然大悟。
小五，你可不能撇下我呀。
大太子很能进戏，突然痛哭失声。医院妇产科抽血化验，你肚子里装的是儿子，
我的儿子，我妈的孙子呀。
金国英儿直眉瞪眼，目瞪口呆，张口结舌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哎呀，姐姐双喜临门了。
小戏子不知是捧场呢还是拆台呀。
娶儿媳妇当天又抱孙子，谁说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呢？
金国婴儿恨不能扒个地缝钻进去。正在这时，马小跑风风火火跑进来，后面又紧紧跟随着白鹿子。进门，马小跑头一眼看见的是金国婴儿，打了个趔趄，愣了愣神，突然做了个大揖，喊道：“大姨，我给您老人家道喜来了。”
你妈才有喜嘞。
金国婴儿知道马小跑也来说风凉话，破口大骂，撒一撒气。
够不够46啊？我过了孕龄，喜从何来啊？
您老人家怎么咬我这个报喜的吕洞宾呢？马小跑哭丧着脸，却又挤鼻子弄眼。有人向春满求婚，难道不是您的义喜？
谁？
金国婴儿的屁股像被蝎子蛰了一下，从地上腾跳而起。
姓沈名谁？哪个村的？72行哪一路的？
身在国外，吃水上饭。
放你妈的屁！洋鬼子怎么会知道我有个女儿叫春曼？
这人虽然远在天边，过不了一个月就近在眼前了。
小莹爸爸。
小戏子心灵脑子快，一猜就破了谜。
哎呀天哪！
建国婴儿拍着大腿，
儿子娶个后婚，女儿又当填房，我没脸见人了。
但是我从他的虚张声势里听出了乐在其中啊。金国婴儿假戏真唱，没有台阶不出小戏子家。小戏子最会摸他的脉了，给我递了72种眼色，打了36样手势，我虽然冥顽不灵，也领会了10之6/7了。于是我把金国婴儿搀进正房客厅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金国婴儿官不大，谱不小，150-160斤的肉身子整个交给我搬进客厅里。哎呦，我活像一名长工苦力，扛着个大麻包装仓剁臀，把金国婴儿平平整整放倒在书房里的大沙发上。他一会儿叫我开电扇，一会儿叫我点支烟，一会儿叫我倒杯水，一会儿叫我给他擦擦汗。我又像他的贴身小厮，手脚不闲，滴溜转。
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胸口堵得慌。
他突然像心肌梗塞一般呻吟一声，抓住我的一只手给他揉胸口。我这只手像摸了电门，从他的胸掌当中猛抽出来，弹着弦子喊道：你这个人怎么老树开花春心不死？
脏心烂肺，罪魁祸首。
金国婴儿黑起了夜叉脸，声如母大虫啊。
你挑唆大小子跟春曼忤逆不孝，我就得在你身上出火。
这一声吼叫呜哇震动，窗外的葡萄架沙啦啦响啊。隔壁白鹿子正式拜见婆婆，给小戏子行见面礼，婆媳二人三言两语，心里的疙瘩冰化雪消，握手言欢，相见恨晚。金国婴儿的吼叫惊扰了小戏子和白鹿子的欢声笑语，被扫了兴的小戏子跑过来喝道：
哎，怎么了怎么了？
金国婴儿却恶人先告状说：
司母要给我揉胸口。鸡猫子喊叫的，我只当是给你打了一针哩。
小戏子是金国婴儿的克星，出口就盛气凌人，金国婴儿只能招架嘟哝道：
你打针不哭是个好孩子嘛，够 抱本哭三天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把大小子跟那个扫帚星给我叫来，我骂个人仰马翻才解气。小五儿早就带领着大小子回家占窝儿，收拾洞房产房去了。
金国英儿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被儿媳偷营劫寨，大意失荆州。
四猫，你给我传唤春满，我呀要撕下他的一层脸皮。
金国英儿骑虎难下，非得多少找回一点面子才气顺。我正想跟春满谈一谈，也就乐得跑这个腿儿。从小戏子家走出来，我忽然多了个心眼，没有直奔河边，拐弯想到何老爷子家坐一坐，观察一下何老爷子和小莹的态势，掏一掏这一老一小的心里话。后娘难当，续闺女也不容易讨好，我替春满犯愁啊。谁知一进门口，却见何老爷子和小莹坐在老杜梨树下，一个长吁短叹，一个唉声叹气，老小一对仇人呢。何大叔，白骆子这成了小戏子的掌上明珠，金国英二也收下了扫帚星小五。为了驱散老杜梨树下的愁云，我拍着巴掌喊了个炸音，我连赶三场又来给您道喜来了。哎呀，四梦侄子，你可真是来得正好的及时雨呀。何老爷子双手合十，只差高唱佛号了，没有你的芭蕉扇，我还真就过不了这火焰山了。嗯，你有什么疑难杂症，那只管说吧。哎，小莹的爸爸呢，过些日子就到家，来信儿说想娶春满，叫我给他找个过得硬的媒人。他念大学学外贸，出国办洋务，为什么要娶一个农村姑娘呢？哎，你还是去问春满吧，春满怎么会知道他的心思呀？他们书来信往，谁知道有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？那您是什么意见呀？我情愿亲自抬花轿把这个好姑娘搭到我家来。那小莹呢？
欢迎春满当我的后妈。
小莹皱了皱眉头，咬了咬嘴唇，
只是我过去管她叫姐姐，她一下子长了一辈，我怎么改得过口啊？
哼，还是随行就是吧。我玩笑着劝道，不少机关单位越级提拔青年同志，当上了老首长的顶头上司，你一个小小的孩子更不该论资排辈了。
思梦大伯，我想通了。
小莹子笑了笑，又轻转音了，
你能撬开我那后妈的嘴，劝得她使点头，我马上就和别认母。
难道她不愿调价？
我爸爸也给她写来一封信，她看完了信就把脸挂下来，阴的能拧出水。
看我盐卤点豆腐吧。正是歇晌时分呢，村野在热风催眠中一片沉寂，树上的鸟和草窠的虫也倦怠得昏昏欲睡，不声不响。河边窝棚里找不见春满的影子，冷灶铁锅里的饭菜也没有动筷子。春满，春满！我一边寻找一边呼叫。河岸上，春满坐在一簇蒲柳丛下，挽起裤腿，两脚泡在河里，眼泪滴滴答答砸河面，一滴眼泪砸出一个水窝来。我的脚步声没能惊动他，一阵和风从他身边吹来，一页信纸像一只飞舞的白蝴蝶被我跳脚抓在手里。
您不是爱说奇闻共欣赏，一意相与惜吗？
春满没有回头，面对河水说话。
那就请您也看看这封信，帮我剖析剖析。
老丫头，你后脑勺子又没长眼睛，怎么看见我来了啊？我笑着走过去，手摸她的头顶。
河水是一面反光镜，能照耀。
春满扭着身子说话呛人，却是在撒娇啊。我把信还给她，弯下腰问她，哎，海外传佳音，你是不是欣喜若狂？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呀。
我不那么眼皮子薄，眼窝子浅。
春曼抢过这封信，撒手飘向河心，落花流水，竹势波。
哎，哎呀，把人家的求婚信扔河里了，你扛的什么主意呀、啊？
我眼看信纸沉入河底，气得在岸上直跺脚啊！
满纸都是郊区的话，看着脏眼，说出来臭嘴。
春曼又伤心又恨地哭起来。原来小英爸爸每年回家休假，没有完全丧失农家子弟的习性，常到春曼承包的大片地义务劳动。春曼呢是乡亲晚辈，又比他小十来岁，小叔叔大侄女说说笑笑打打闹闹，口没遮拦，手没轻重。夜晚交稻田，单调乏味，最犯困，春曼拉他作伴，爱听他的海外奇谈，一宿都不打盹。月色朦胧，稻香四溢，官夫旷女如在梦境，耐不得寂寞冷静，便亲热粘连起来。小英爸爸调驻国外，一别就是两年。临别那个夜晚，在稻田的避雨窝棚里，小英爸爸并没有动手动脚，是春满一头扎在他的怀里，哭湿了他的汗衫，泪水渗透了心窝，依依不舍，便发生了野合了。小英爸爸走了，春曼把一腔子爱恋埋在心里生根，像落花生结果在地下。金果银儿没有察觉，何老爷子也不摸底儿，小英天真无邪，更不会疑神疑鬼。谁知小英爸爸五脏六腑七窍都齐全呀，唯独脑瓜子缺一根弦，写来的正是求婚信，却像一篇化学定量分析，这就惹恼了脸皮薄的春曼。信中拿死去的小莹娘跟他对比，说他不如小莹娘贤惠，但是比小莹娘富有开拓精神，又拿他跟那个散了伙的女人对照，说他不如那个女人漂亮，却比那个女人有品格，最后还拿他跟形形色色的洋女人比较，说他虽不如那些形形色色的洋女人热得像一团火，但是柔情似水，更耐人寻味，等等等等。嗨呀，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吗？你怎么能生他的气呢？我替小英爸爸鸣冤叫屈，主持公道。
他这是拿我当西瓜，枣花西瓜怎么长，郑州三号怎么短，我受不了这个侮辱。
货比货才识货呀，他选中了你，说明你是群芳之冠呢、啊。
拿我跟中国女人比较我还能忍受，把我搁在洋娘们堆里过秤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
哎呀，中国女排打败了所有外国女队，才被称作世界冠军呀。
我断定她跟外国娘们有过奸情，要不然怎么知道洋女人像一团火呢？
你这个多疑可太没边了。
没准还招上了艾滋病。
我舀起一勺河水给你漱口。春曼忍俊不禁扑哧一笑，满脸的泪珠纷纷溅落在河面上。成全了三桩婚姻，我好像减轻了三分病症，高兴的忘了死。从金国银儿、何老爷子和小戏子家出来进去，连喝了三桌喜酒，醉成了一滩烂泥，被小戏子安放在他的客厅里，酩酊大醉而沉沉大睡。喝醉了酒啊，更爱做梦，而且像多集电视连续剧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梦了一个又一个。我梦见大太子和扫帚星小五坐着十字披红的出租车，马小跑和白鹿子骑着扎大红花的电驴子，小英爸爸和春曼却是跑旱船，在唢呐、大鼓、洋号、吉他和电子琴的伴奏声中，三支娶亲队伍在榆林村行街，像当年的高跷会、小车会和秧歌队在庙会上争强斗胜，各显神通，五光十色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桃红柳绿，美不胜收。三支娶亲队伍后面挂了个尾巴，那是一顶八抬大轿，花团锦簇的轿尾子里暗藏着新娘子，新娘子是谁不得而知，不过新郎官却是我刘四梦，身穿京剧红娘里张生跳墙的那身行头， 心里一会儿七上八下，想揭开轿帘偷看新娘子的花容月貌，一会儿又怕花轿里坐着巾帼英儿、小戏子和罗莎三个人被人揭发犯了重婚罪。哎，老了老了的，做梦娶媳妇儿，荒唐。然而也只有在这大吉大利大喜的年月才有好梦啊。1986年12月27日至1987年9月3日，1988年4月，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《野婚》，演播人于心，制作人骨头。